昨天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个不同的 mode 哈、模式，就是叙事文体的叙事模式哈、有哪四种？啊哈，
戏剧性的注释，
啊哈，
注释，
注释哈。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直接叙事哈，它的特点是什么？直接叙事它有什么长处？直接叙事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是
很
简短，
一笔带过的，
一笔带过可以讲很多的东西。好，那么相比之下，戏剧性的描述呢是
比较对话性，
对话性，而且它是怎样？它速度怎么样？就慢下来，
慢下来。
所以常常这种速度慢下来的话，那常常就是作者要我们看的地方，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提到说戏剧性的描述哈，它本身是不是一定是真理？
不一定，
不一定是真理。好，那么 commentary 呢？什么是 commentary？
作者的解释，
作者自己的解释，好，或者作者他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真理。那其实这个作者既然呢哈是圣经的作者，而且我们知道圣经其实背后的作者就是神自己。好，所以这个一般这个注释呢是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相信？可以。好，这个注释的时候，这部分就是特别是圣经要我们知道的，那这个我们就要特别能够清楚哈。那么我们可以两个灯都开吧。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基本的文学元素哈。基本的文学元素，我们上次提到有三个哈，叙事文体的基本文学元素。提到背景哈，背景它有哪三种背景？
食物
背景、时间背景，还有文化背景。那有这三种背景哈，那么食物背景常常是在跟这个人哈，帮这个人。这个人还没有介绍他是谁的时候哈，就给我们一个观念哈，先给我们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像譬如我们讲哈，这个第十七章第一节哈，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那像这个他提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哈，当你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哈，我们也许对这个假使说那个对那个地理比较熟悉的人哈，就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他给你想他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或者这个问题不容易问哈，因为我要你看哈，第一个哈，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哈，第一个基列在哪里？基列在约旦河的河东。OK， 约旦河的河东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比较不认识。OK， 那么他是在那边寄居，而且他是提斯比人。OK， 那么提斯比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哈，那个圣，你要是看那个注释书的时候哈，特别你看那些就是看那些比较有那个就是一些比较是学术性的注释书哈。它这个提斯比呢，有各种不一样的解释，啊，假使你看那个第九十一页哈，你的课本第九十一页，那个 footnote 那个 two 啊，他提到说这个学者对提斯比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哈，这个提斯比啊 Tishbe 哈是从那个 Septuagint LXX。是 Septuagint， 是你讲说七十四译本哈，从七十四译本来的哈，那这个是 Tishbe 是这个是从七十四译本来的哈。他说有些甚至建议略为修改经文，好，那就是说他呢，包括呢那个 Matishbe Galaad 哈，就是说寄居在基列的。他提，因为他不知道提斯比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建议呢，把它稍微改一下呢，就是说就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把它改为寄居在基列的，好，寄居在基列的人以利亚。 那这个这 MT 哈、啊、，MT 是马索拉一本，好，那这个那有的人呢，像那个 Nelson Gulick 啊 ，Nelson Gulick 是犹太人的拉比，他就在那 在那个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他就建议呢，把它改为叫做基列雅比的雅比人以利亚，那么 Yabish 哈、啊、加拉阿的，那这个他说基列雅比的雅比人以利亚。所以呢，他为什么呢？像这 Nelson Gulick 哈，还有这些，你看那个Septuagint 跟那个 MT 啊，Septuagint 就是其实是一本 ，MT 是那个马索拉一本哈，他们的解释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刚刚已经讲，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这个是这是 Septuagint， 那么马索拉一本是基列寄居的啊。基列寄居的以利亚，然后那个 Nelson Gulick 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建议把它改为亚比人以利亚，基列亚比的亚比人以利亚。好，那这些原因是什么？他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解释呢，就是因为这个 Tishbi 呢，他们没有人知道是什么。OK， 所以呢，但是我们呢？我们建议就不要动它哈，为什么？因为有许多经文称以利亚为提示比人，譬如说还有王上21:17-28，王下1:3-8，第9:36，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就和合本哈，就照和合本这样写，就是说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那因为所以呢，你们发现呢，当这个作者提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的时候，对我们现在，我相信对当时的是也是一个有多少有点怕咒。他说，到底以利亚是什么地方的人？好，那这个本来就没有，本来就不清楚。那再加上他是我们昨天有提到他是在天上回来回去是吗？有没有？我们昨天没有提哈。没有啊，好呀，你知道这个以利亚哈，以利亚他呢常常你知道他那个他第一次去见他出来见到这个厄巴底时候呢，那厄巴底不是他不是叫厄巴底去跟亚哈说我在这里哈，叫他来见我，那他说你要是哈，他说亚哈要抓你，那你要是哈，你要是我现在离开你哈。那他说呢，第18:12，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所以神好像有一种叫做 Rocky Man， 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会挥的那个 pack， 然后他一点火的时候他就挥起来，对吧？那以利亚有点像这样，他就挥起来，然后就神的灵就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你再看看在那个另外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后呢，以利沙过约旦河来到约旦河西呢，那个先知的门徒在耶利哥城的先知的门徒，他说我们这里有50个这个壮士哈，让他们去帮你找，因为你的老师可能是神的灵把他提起来，不知道放在哪一个山谷里面，因为那我们去找他。所以你会发现呢，因为以利亚这个人呢，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然后那个我刚刚讲的是在《列王记下》第2:16，好，他说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是一个相当的就是他的出现哈，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有时候呢。去呢，就是又没有人知道他到哪什么地方去，他就是一个什么样这样很特别的人。那这个呢，是一个实物背景上的一个很大的就是让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德州人，对，哈，德州人是一个 long star 哈。 好了，对，所以它是一个，它是一个Long Ranger 哈，它是到处来往哈。那跟伊丽莎相比哈，我们昨天有没有讲到这个？跟伊丽莎的不同有没有？稍微有一点哈。因为我昨天下午就继续在帮一个媒体施工录音了，所以我又刚好也在录这一方面，我已经开始一段时间，所以有一点混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是在这里讲的，什么是在这里讲的。所以你们要提醒我，假设我已经讲过了，跟我讲啊，那没有讲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以为讲过了，但是没有讲，那我也不能。OK， 但是伊丽莎呢？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提到，伊丽莎就很不一样，是不是？你看伊丽莎呢的食物背景呢？你看第一次伊利亚见到伊丽莎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物背景？
赶牛，
他在赶牛，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第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那什么意思啊？他赶着第12对，那前面的11对在做什么？也在耕地，别人在赶，对不对？所以表示呢，以利沙出现的地方是什么？至少他还有一大堆仆人在他的前面。然后你看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宰的这个牛然后把用套牛的器具就煮肉给民吃啊。他要走以前还不忘让大家吃个饱，然后再走啊。你看到没有？我在想伊利亚绝对不会想到还有人家还要吃饭，哈、啊。但是伊丽莎就不一样，而且你发现没有？发现伊丽莎呢？你记得有一个叫苏念妇女，我之前有没有讲这个？要哈，苏念妇女。他就是知道说伊丽莎什么时候会经过那里，所以他在，而且他知道他的路线，还给他准备一个小房间一个阁楼，让他在上面呢能够休息。然后呢伊丽莎每一次就是说他那个孩子生病的时候，要去找那个神人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妈妈要去找那个伊丽莎的时候，那他的爸爸说，现在又不是月朔，你为什么要去呢？所以表示他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背景哈，从这个食物背景呢，你就可以就反映出那个人哈完全不一样，好，反映出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另外这个食物背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就是圣经的这个食物背景呢，食物的背景呢，它常常有这一般化，好，一般化，因为有时候圣经像提的哈，他常常的很多东西哈，就是说，譬如说，他说伊利亚就是50夫长去找伊利亚的时候，他坐在这个山顶上，好，那这个山顶上他也没有做很多特别的描述，所以这个山顶呢，它到底是一片青草，好，绿色的山顶，还是像我们加州的山有时候常常是光秃秃的红色的那个黄褐色的。好，或者是像在沙漠上面的那种山丘呢，就是它都没有特别的提。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在这种食物背景的时候，让读者很容易就可以，你可以哈，把自己的背景的那个山的样子呢，就 impose 在里面。所以呢，你就说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无所谓了，就是说你很容易把它，好像把它放在自己的文化背景里面，你很容易就容易把。圣经里面的人物想成是你周围的那种生活环境里面出现的人，好，那这个是很多他的特点哈，那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哈离我们很远，好，那这个是你看，所以我就常在想哈，假使圣经的作者他在写这个的时候都这么样子注意哈，都有这些特点了，那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更应该让我们道理哈，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好，我们讲到的道理应该能够让人家觉得是很生活化，跟他们很有关系。那你最主要的 point 就不是在讲那些背景的东西啊，最主要的 point 是要把 spiritual lesson 带进来，好，带进来。所以譬如说是我们在提到这个这个，要是你再提到雅各跟以扫，好，昨天我们提到雅各跟以扫的故事， 你在煮红豆汤或煮什么汤，其实我觉得不太重要。那些汤啊，你只要你可以用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汤，啊，那这个饼你用中秋月饼也可以，或者什么饼都可以，好，啊。但是当然原来不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你要 make 那个 point 要有那个 impact 的时候，最主要在那个 spiritual lesson。spiritual lesson 是什么？好，那这个是帮助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可以应用哈。那么另外时间呢？时间的背景哈，时间的背景，它这里有两个在这里呢有两个词哈，一个叫做narration time， 一个叫 narrative time， 好，这个时间背景啊，什么是 narration time？ 叙事时间，你从这个定义的话呢，叙事时间呢，这个是在你们的第44页，好，这 narration time 叙事时间呢，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我讲这段事情，叙述这段事情，就讲故事所要花的时间叫做叙事时间，来，就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就是 narration time。narrative time 是什么？事发时间，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所用的时间。OK， 那像我们知道。圣经上很多事情他就略过了，就这个像譬如我们昨天提到那个他在以扫去打猎，雅各在煮汤在熬汤，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呢他叙事时间很短，就是以扫就是雅各在里面熬汤，以扫出去打猎回来累昏了，就这样，所以他叙事时间很短，但事发时间很长。像这种事情呢，表示那件事情不重要，表示那个东西只是给你一些 information， 给你一些背景，给你一些了解，但是呢那个本身呢那个重点不重要。但是呢假使它的事发时间呢，叙事时间呢比事发时间要长，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很短，但是它用了很多时间跟你来描述的时候，那表示那件事情很重要。好，就是它停下来，不止停下来，他描述给你听的时候，好，那就是像譬如说对话，戏剧性的对话，他就是用一比一的时间给你看，他讲什么话，他就实际讲出来给你。所以一比一的时间的话，那就很重要。那么呢，假使呢，他用二比一甚至三比一的时间呢，就是事发时间只有十分钟，但是他用二十分钟跟你讲，或是用三十分钟跟你讲了。那这个就更加的重要了。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看，我们昨天不是提到那个买地，拿伯买地的事情，有没有？拿伯的话，他讲了一次，对不对？圣经的作者用直接叙事的方法再重复一次，然后呢，等到亚哈跟他的太太讲的时候，他又再重复一次，但是不一样，所以你发现同样的事情他讲那么多次的话，那表示那个 key 在那里，表示那个 key 在那里。那我再问你们一个哈，你们想到哈，彼得哈不是肚子很饿的时候嘛，他看见这个异象，原来有布放下来，上面有很多动物，所以神跟他讲说你宰着吃吧，彼得说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神说呢，神所认为洁净的哈，你不能说不洁净。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几次？发生了三次，然后布才收上去。那这个记载呢，圣经上讲发生了三次，对不对？那这个事情记载，神跟他对话记载了，那神跟他对话在圣经里面再出现几次？有没有？有没有想到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再出现几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第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第一次出现，对不对？然后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又再讲了一次， 第十一章的第四节，有没有？他再讲了一次，有没有？有没有？那你看这个很特别哈，就是说他同样一件事情哈，他现在是不但只是那个记那个事发的时间呢，跟叙事的时间差不多一样哈，而且呢，他这个叙事的时间呢，甚至呢用超过一倍的，就是他重复，那表示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你想，那我就问你哈，这个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好。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重复两次，那既然它很重要，那我就在，因为《使徒行传》事实上也是一个叙事问题，那我问你了，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圣经要重新提两次 ？OK， 两次作为见证，那目的是什么？这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什么重要性？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意象重复提两次？你们今天这很多人在有什么先知学校的训练天上在看意象，很多看了就忘了。那你为什么这个意象要提两次？
这个重大事件的转折点。
是，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要进到外邦人当中，而且要借犹太人进到外邦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个是跨时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利未记里面，神就很清楚的跟犹太人讲过说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有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那么这个不洁净的呢，那个犹太人不能吃。OK， 那么。那他们只能吃洁净的东西。那么假设哈，犹太人住在中国人当中，那么中国人吃猪肉 ，OK， 犹太人不吃猪肉。我问你，你有没有办法一同有很好的关系？你就像这个印度人呐、啊。跟巴基斯坦人一样，虽然甘地把他带领独立呢，他们一定也会分裂。为什么？因为印度人呢是吃巴基斯坦认为不洁净的东西，巴基斯坦是回教徒，回教徒呢是吃印度人的圣牛，这个两个人在桌上马上没有办法在一起。你在桌上你没有办法哈。请人家吃饭呢，这个关系永远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华人一天到晚喜欢请人家吃饭？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玄机啊，对不对？那所以呢，那个神呢就借着这个规定，就把犹太人从万邦当中分离开来，他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在一起。那你怎么传福音呢？你怎么传福音呢？所以为什么哈？我相信保罗就不容易了，他做一个对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对外邦人，他就做一个外邦人。表示说，他到外邦人当中，我相信他就吃猪肉。啊，那你想想看，不容易啊、哦！你没有吃猪肉，你要吃猪肉，那神是叫谁先来？叫彼得先来。那彼得说，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并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相信，啊，里面呢，可能有猪啊，可能有那个。有那些譬如说有这个鳗鱼啊，有这个没有鳞的东西，好，然后就是他就要他吃了，那他要是不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到哥林流家里去了。所以这个是划时代的一个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呢、啊，其实相当重要，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这样讲了。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哈、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他说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么这里一直提到这个两下， 这两下是什么？哪两下？犹太人跟外邦人，有没有？那就是说，你要毁掉这个冤仇呢，那么神自己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就是说要把啊，就是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他说神所认为洁净的呢，你不可当作食物，你就必须要吃。所以神等于是在这里就是说，不再需要有这个啊食物上面有洁净不洁净的利益。OK。但这里有很多人错应用，把这里说我们可以吃血啊，这个跟吃血没有关系，这个是讲到可以吃猪肉，但是你吃猪肉呢还是要放血。好，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还要提到你不能吃血。好，第十五章里面提到那个教会啊，教会的啊这个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啊，对外邦人的教会，他说只是呢写信吩咐外邦人教会说，他那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那所以这个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呢，很多时候他重复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好，要特别的注意。那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兴趣再看一个例子哈？给你们看这个四世纪，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二节到第十四节，好，这个很长。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二节到第十四节，我要你们念的时候哈，我要你们注意看哈，这里哈有些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一直在重复 ，OK， 一直在重复。好，那个我们。好不好？一个人念一个人念三节好吗？一个人念三节哈。那从经要你先念好吗？
以色列人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被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方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你当谨慎，滴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亚人。他必举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带过来。”
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上帝做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上帝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
夫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你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
OK， 那这里呢有什么事情一直重复？ OK， 换句话讲呢，就是这个这个天使跟这个马挪亚的妻子啊显现所说的话呢，重复几次， 在这里记载了三次啊啊。那你想圣经会不会没有事干，再跟你一直重复那些事情？不会的。所以当他一直跟你重复的时候，表示什么？里面有 message 了，里面有 message。OK， 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在那个彼得的事情哈，他重复的事都是一样。好，那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要特别要注意，他重复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而且为什么一样或者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给你重复那么多次嘛。那你们的就是说我刚刚事实上我们讲这个时间背景哈，但是事实上我有点讲的比较远了哈。那就是，但是这个我现在讲的，也就是你们83页的叫做转述引语啊，转述引语 reported speech， 好，这个转述引语八十三页，好，课本的83页转述引语，就是一个人物引用另外一个人物所说的话呢，这个就叫做转述引语，好，要转述引语。那个天使讲的话，好，他的太太呢？跑来跟他的先生重复引用一次。好，那他说呢，这个转述引语呢分为可证实的跟不可证实的，好，两种。好，然后在转述引语当中呢，有时候是重复记下这个原本讲的话，但是有时候呢是经过大量的更改。所以这个转述的时候呢，假使譬如说是啊，我假使记载说好，譬如说是好，淑美，你跟我讲说你明天不来上课，那我转述的时候我说哦，淑美说她明天要来上课，那假使这种事情这样写下来，那表示说记叙述问题要是这样写下来，表示就要让读者知道我有问题，我讲话呢好像不太诚实，会把人家的东西扩不对，好，或者说那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不诚实，譬如说是他跟我讲说啊，譬如说是，就像我有一个会友，他跟我讲说，牧师，我们是一月二十一号，好像跟我讲说1月21号我们要开一个什么情人节的晚宴，结果呢？我帮他们去找讲员的时候，我就变成2月11号。那表示什么？那个不是我不诚实，而是表示说我这个记忆力可能有一些问题。他跟我讲2月11号，我记成是1月21号，可能是这样子。Well， 哎，反正弯到李亚了，我就你可以知道哈。那这个啊，这个。所以这个转述引语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光景。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刚刚你念过的四世纪里面呢，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呢，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跟他讲了一段话，对不对？然后妇人就对丈夫呢重复这段话。那么你认为这两段话当中有什么不同？你就要特别注意看了。好，因为这里很明显有很多不同了，那你就要看它当中的不同。我们常就说，哎呀，怎么又重复，就把很快把它念过去，哦，又重复一次，很快把它念过去，然后这为了要看故事，但是你就失掉了很多它当中要给你的信息。还有呢，非常好，你们一讲就把那个重点都提出来，非常好。因为哈，这个妇人对他先生讲说，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细人。好，这个有没有错？
没有错。
没有错。好，拿细人不一定是终身制啊，拿细人不一定是终身制。OK， 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记载到拿细人的规定哈。拿细人基本上是这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以色列人是神只拣选利未人出来服侍神。那么假使你不是立位人，但是你很想服侍神，那你怎么办？你就花许拿细人的愿，许拿细人的愿。那许这个拿细人的愿以后呢，就说你可以基本上有三样事情你不能够做。第一个呢， 在民数记第六章讲到，第一个你不能剃头，就是在你是拿细人这段时间呢，剃头刀不能够来到你的头。OK， 第二件事情呢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甚至呢连那个葡萄都不能吃，因为你把葡萄含在嘴巴里面含太久就变成葡萄酒。啊，你不知道。你当然你要含个几个月的，我想就可以拉变成酒。OK， 那然后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呢？不能接触尸体。好，这是三样，这是三样。所以就这三样呢，那在基本上呢，妇人呢，在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就说他说这个孩子从一出胎呢，就要做归尘做拿细耳，基本上没什么不对。好。那拿细耳人哈，基本上哈，就是说你可以发一生的愿，或者是可以发短时间的愿。那么你还愿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拿细耳人的愿结束的时候，譬如我说你知道那个保罗哈，保罗在做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发拿细耳人的愿。所以你记得他说圣经上讲，他快回来的时候，他到了间隔里的地方了，他是在那里剪头发。因为拿细耳人就是你在花月那段时间呢，你不能够剪头发，那愿结束以后呢，你就可以剪头发。比方说这是一个，它是一个 clear mark of the time， 就是说你的时间呢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就是说归神为圣那段时间哈，它可能是说那个因为旅程不容易，各方面不容易，而且他花月要忠心为神传福音，所以那段时间呢他就都不碰头发，等到他从那旅行快结束了，来到那个可以理发的地方，他就剪头发。那这个剪头发呢，以后包括呢，包括还要献祭，就献祭。那所以献祭，那常这些献祭，你知道拿细耳人的献祭呢，其实是相当贵的，好，很相当的花钱。你看他提到说这个在民数记第六章十三节那里，他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赎愆祭，哈，这是假使对不起，这是十二节，那是假使他是那个在当中哈犯罪了的话，啊，就是违反了那个戒条的话，但是十三节那些人满了离俗的日子呢，第一个要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还有呢，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跟无效薄饼，并同献的素祭跟奠祭。好，所以你发现呢，这个其实呢，不是这个费用还蛮高的，在那个时候来讲，比费用蛮高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拿细耳人哈，他奉献做拿细耳人，常常回来的时候啊。都是他的朋友帮助他了，献祭啊，献祭的时候，那帮他出钱呢，好，那这个是很美的一个见证。你知道那个保罗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不是跟他讲说，很多人都说你是叫人家不要遵守律法，那我们现在这几个人也就已经要还愿，但是你就拿着这个钱到圣殿里面去奉献，帮他们还了愿。啊，这个很可能是拿细耳人的愿，所以让他们可以献祭，可以 finish 他们这个拿细耳人的愿。那这里所提到的呢，你就看到是什么？看到就是说有一个互相帮忙了，互相帮忙。好，就是所以我常在想哈，我们其实可以鼓励我们的会友，你像我们的牧师哈，这个神其实今天世界上的工作只靠牧师太少，只靠牧师实在是不够。那我常常想，我现在在训练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哈，在装备他们，训练他们，教他们自己要，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要教他们知道怎么传福音，那训练他一些基本的神学，然后呢，我等训练他们差不多以后呢，我是要把他们派到台湾或做一些宣教的工厂哈，那我是鼓励他们花哪些人力，就是说两年啊，就是说一生哈，用两年的时间。好，在宣教工厂上 就是做就住在那里做祠堂或者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你还愿的时候，在这个南县人院，就是说很多人就帮他还这个献祭的东西哈，所以他在那他回来的时候，就他周围的朋友就帮助他哈，就可以帮助他呢啊恢复 restore 他在这里的工作，帮他找工作，帮他怎么样，帮助他再 settle 回来，因为他离开这段时间离开是有很多的调整，那所以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些人呢就可以支持他为他祷告。其实哈，你看那个摩门教所做的就是这一观念，那这观念其实是圣经的观念，好，所以我们这样呢，我们工作才能够做得快，好，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地方。那个好，那我们再回来哈，回来看这个天使哈，天使跟马诺亚的妻子所讲的，跟马诺亚的妻子跟他先生所讲的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对，交代他太太，
对，
告诉过人一切事，他都当谨慎。
OK。
不要束手就擒，好像他太太也不吭声。
对，他就说，因为他从怀胎的时候就做拿细人，所以呢，他说所以那个妇人哈，就在怀胎的时候就不能吃清酒浓酒，因为妈妈喝酒孩子就醉在里面了，是不是？那个这里就讲到妈妈吃葡萄，她儿子的牙齿就酸倒了，但是还那时候还没有牙齿就是。OK， 所以这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其实这里最大的不同哈，就是刚刚那个朱玉如姊妹所讲的，就是说那个天使跟他讲，他是要起手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回以色列人的手，但是他妈妈从来没有讲。事实上，假使你注意看的话呢，他妈妈所讲的呢，他是讲到是说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是我在他很兴奋，我在怀胎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他只想到我要做什么，所以他讲的都没有错，天使跟他讲的他全部都记得了，他说我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啊，这个是当然是他最高兴的事情，然后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因为他想到的他很高兴，他只想到他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这是从 mother， 她是一个尽职的妈妈，她想到她要做什么，但是呢，这个孩子呢，神说哈，神借着天使跟他讲，这个孩子要做以色列的拯救者，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想到这一点，那你想哈，你想他的先生哈，为什么要自己再从神面前再听一次？你想为什么？
他说好指教我们怎样带
对啊，那为什么太太跟他讲他还不够？
太太没有告诉他怎么带，
很有可能这个太太本来讲话常都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先生说我要神啊，我他不是很sure，好，他要是在那个一个太太的历史上常常是漏三漏四的哈，啊，丢三漏四的那种，也许。OK， 好，挨很多 argument 哈，这个先生太的这个啊，那你发现哈，你发现这个太太哈，其实这对夫妇啊，马诺亚跟他太太是一个非常尽职的父母，这个母亲呢就很小心。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父亲呢也是很尽职，我们要怎么样带这个孩子 ？OK， 那其实这是今天我们华人的写照，我们父母都很尽职。你看孩子呢，一下课他已经等在那边，一再来马上就再到那个什么网球班或者再到什么数学班，然后完了以后马上再到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那个看你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然后呢，要你读书要读得最好，好，那 把一切所有最好的东西呢全部都给孩子了，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都给孩子。但是哈，我们看到这些华人的子弟啊，我们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是很多是白手起家，没有带多少钱来，然后就到今天到现在还没饿死哈，而且不但没有饿死，又是成家立业。好，但是现在的很多孩子呢，很多的孩子他来这边呢，他有得到最好的教养哈，可是他的成就跟我们比起来哈，实在不太成比例。就是说有这些投资，但是他成就不像我们那个成就跟我们的投资哈，有相当大的差别。那我问你为什么？你知道哈？你知道这个马挪亚哈啊，这个参孙呢、啊？参孙其实一生下来，他的父母非常尽责，非常尽责。但是参孙呢，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真的讲他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个父母哈、啊，很可能没有把那个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很重要的使命交给他，所以呢，他有的力气呢是前无古人的，我相信后无来者，这个力气真大。那个他可以把整个城门拆下来，门要把它锁在里面，他就干脆把整个城门拆下来，用驴腮骨可以杀死这么几千的人的那个腓力斯人。但是你看看那个神要用参孙的时候呢，就像在第十四章的第四节，他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斯人。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神要他攻击腓力斯人的时候，必须用参孙去娶他的妻子，娶腓力斯人女人的事情来攻击腓力斯人。然后呢，参孙呢攻打另外一次攻打腓力斯人呢，就是他去找那个妓女的时候，好，然后不然就是去找大力拉的时候，都是这些好像在追求个人的享受的时候，然后神好像用他，好像有点像顺便做一些事情，顺便做一些事情，就像今天我们的华人的儿女哈，就都是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他受了很多很好的装备，可是他没有一个 life goal mission。他没有一个，他不晓得他一生他受了这么多好的装备为的是什么，所以他以为这么多装备只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事实上，你要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用不着那么好的装备，你知道吗？你其实你高中毕业，你都可以照顾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好，你虽然说你住的比较没有那么样豪华，但是真的讲哈，吃喝穿哈用不了多少，而且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假使神给你这么多装备的话，特别是基督徒，特别在这个这么大需要的世界里面哈，你真的是有很多需要为神的国度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给孩子很好的装备，让他们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没有给他们一个永恒价值的 life goal。 所以他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哈，除了赚钱以外哈，其实很悲哀啊，就是赚钱。他不晓得为什么比人家好，有那么多的装备，为的是什么？好，但是
那个马挪亚哈，那个第二次他问天使的时候，天使怎么也没有告诉他说
别人去死，
还要
起走拯救以色列。别人去死，因为马挪亚是问他说，我们当怎样？他后来当怎样呢？哦，还别人去死，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天使没有告诉他。
那句话就永远
好像，因为好像这句话呢，就不是好像不是参孙的这个生活的重点。你发现他假使他好像这个至少哈，我们发现他好像都是在 pursue， 因为他是这么大的力量哈，真的没处可花。啊，所以他去找妓女啊，找大力拉，找这个腓力斯的女人，都在女人当中打滚。啊，然后好像就是说，人家抓他的时候，那他趁机呢，就是杀一些腓力斯人这样，啊，很特别，很奇怪。所以你发现就是说，这个哈，这个父母是很尽责，好好的教养孩子，但是没有给他方向，非常可惜，非常可惜。那 这个是非常好讲到这个华人的父母，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问你哈，假使今天你碰到的话，你知道不知道是神的使者还是天使？
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来自高一层的这么长的篇幅，在描述说他不知道他是神的
使。对，当然这可以想哈。那你看，当那个约翰呢、啊，使徒约翰，他见到那个天使在启示录的时候，这天使跟他启示的时候，他两次要对他下拜，有没有？天使说你不行。连使徒约翰他也说他都搞不清楚，因为天使看起来是非常的 powerful， 啊，他要把他当成神一样来拜。他说我跟你一样同是神的仆人，你只能敬拜神。所以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像他们这样的机会。假使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好也不一定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OK， 所以我们就有点 stretch over， 但是我就把后面的一些重要的转瞬语这些都跟你们再讲了一下哈。那另外那个文化哈，文化的这个重复啊，文化的背景，这个文化的背景哈，像譬如说我们提到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6章第17章哈。这里提到有关这个巴利的敬拜哈，那这个巴利的敬拜哈，巴利呢，它是在你们的93页那里呢，有提到一些巴利的敬拜哈，那这个。巴利的敬拜很多巴利的敬拜是从那个Ugaritic 哈，那个 Ugaritic 在我们想说乌加列古城哈，那现在这个地方叫做Rashamra 哈 ，Rashamra， 那这里很多的那个考古学啊，它是在那个地方呢是出土了很多泥板，啊泥板用那个楔形文字用 cuneiform 写的这个。很多用 cuneiform 写的那个那个记载他们的事情，那出土了以后，那他们把 cuneiform 把它 decipher 以后，把它那个解读出来以后呢，他就把它翻译了。那翻译里面呢，就记载了很多关于这个巴利的故事。好，那像这个巴利的故事呢，他提到哈，这个巴利哈。他称哈乌加列神话里面呢，在你们第94页呢，他称巴利称为大滚之子，好，那或者称他为哈达，好，那这个巴利呢，是在他们的那个Pantheon，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诸神论里面，他们是多神论的，他们有个最高的神叫做 El， 啊 El 这个字其实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好，它叫做 El。那这里我把它换成大神伊勒哈 L 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里面有另外有两个神，一个叫做Prince Yam 呢就是海洋的意思，另外一个叫做 Prince Mot 呢是死亡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 Prince Yam 呢哈，海神哈，或者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 Prince Yam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海龙王。那 Prince Mot 呢？啊，这个死神我们可以把它称作阎罗王。你发现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就是你看我们叫的名字不同，但是观念很像。好，那这个海龙王呢，他又称为那个伊勒的宠儿。那王子摩特呢，这个阎罗王呢，要称为伊勒的挚爱。好，那它里面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在猜想啊，很有可能哈。在他们的众神大神的这个 Pantheon 里面呢，可能海龙王跟阎罗王是伊勒的孩子，那这个巴利呢，有可能呢不是 不是伊勒的亲生的孩子，因为他叫大衮之子嘛，大衮也是一个神。你记得记不记得那个腓力斯人在大衮庙，那个约柜放在大衮庙时，大衮就倒下来，就趴在约柜的面前，有没有在敬拜哈？那个你发现就是说这个所以一开始呢，这个巴利呢就跟这个海龙王跟这个阎罗王在这边征战。那因为阎罗王跟海龙王都有房子，但是巴利没有房子。那巴利呢，常常他要那个他要得到房子，他希望他也要需要造房子呢，他就去跟那个大神伊勒去跟他讲，希望他允许他造房子。好，他在他们以前那个关神话里面，他造房子就象征好像一个神明有他自己的宫殿了，啊，造自己宫殿就是不一样，有好像一个 status 这样。那所以呢，巴利呢，另外呢，他有一个相好，啊，一个老相好哈，他叫做安纳特，啊，安纳特。那安纳特呢，有的地方称为巴利的妹妹，有的地方称为他的 cohort， 他的相好，所以很乱，啊，可以很乱。那这个巴利呢，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啊，有一个过程他还写作巴利化成这个公牛，那跟母牛呢在里面交合，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为什么这个迦南地的敬拜很乱哈，就是因为人家说哈，你拜什么神你就 end up 跟那个神差不多了，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圣洁像你们天父一样，因为我们是敬拜天父的，所以我们必须让天父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好，那这个敬拜巴利之人，他的生活就像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个宗教崇拜哈，有很多跟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让人的心哈，这种罪恶的心呢，他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很一样嘛，一样的那个 level， 他就在一直进去，那个可以吸引人。那为什么基督教常常人家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这确实是不一样，好，确实是不一样。那所以呢，他在跟这个巴利呢，首先是战胜了这个海龙王，然后呢，接着呢，他跟这个阎罗王打仗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第一次他战败了以后呢，他就死了。但到阴间去，他死了以后呢，这个地上他死了以后，巴利是一个掌管这个雷电、掌管雨水、啊，掌管云雾的神，啊，因为他的女儿哈，他有几个女儿，就是有的是管下雨的，有管那个雾水，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女儿都带走了，所以这个地面呢就变成一片干旱，啊，变成一片干旱。那等到所以巴利死的时候呢，那个他的那个相好哈，叫做安纳特，好，那还有呢，那个。那个 L 就是说伊勒，好，那他的大神伊勒哈，听说巴利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开始自己残伤自己。你们在第98页的时候呢，这样讲，啊，纪要你帮我念好吗？98页呀。
从开始吗？
呀，
于是良善之神提拔拉提潘由宝座上下来，坐在脚凳上，他又由脚凳上坐在地上，他将杯上的稻草倾倒在头上，他滚滚的灰尘浇灌在皇冠上，他用麻衣蔽体，用石头刮身，他用碎石作为剃刀。刮去两鬓及下巴上的胡须，他掏空自己的锁骨，他挖掘自己的胸膛，如同耕地，他爬如雪山谷，他扬声大大哭号，巴利于是。
好，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大神哈， 啊，伊勒他就这样做。那安纳特呢也是这样做。苏美，你帮我念好不好？
他用石头刮身，用碎石作为剃刀，刮去两片及下巴上的胡须。嗯，他有胡须。挖空自己的锁骨，他挖掘自己的胸膛，如同耕地。他爬自己的腰身，如同掘山谷。说巴利女子。
所以这个安纳特哈，安纳特呢，她是一个女的。但是你刚刚很好，你问说他竟然有胡须哈，不晓得为什么他有胡须，但是他是很厉害，他就说哈，为这个巴利哈伤心痛苦之后呢，然后呢，后来他就去找，就为巴利报仇，就抓住这个阎罗王哈，抓住阎罗王以后呢，他就把呢，他就用一把剑哈，把他一砍砍为两半。然后像筛骨一样把它摇动，然后用火把它烧，用磨石头把它压成粉碎，再把它的残肢呢丢给荒野的鸟吃。好，那后来呢，巴利就复活了。那复活以后呢，这整个地呢就发生，就变成青绿的，又有这个植物啊，又繁殖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它整个神话的周期啊。所以你可以晓得哈，晓得说为什么在那个在加密山上的时候，这些巴黎的先知自己砍自己，那是因为呢，他们想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干旱嘛，那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呢，巴黎是死了嘛，所以他要让他复活以前呢，他学他们以前大神伊勒或是安纳特的那种行为，自己来砍自己啊，这样子哈，然后呢，希望能够带来巴黎的复生，那巴黎的复生以后，他巴黎就可以降火下来。好，就可以带来雨水，对吧？他们在比试的时候是看哪一位神能够降火下来。那巴利在他们信仰里面呢，也是一个雷电，是一个掌管那个雷电掌管那个雨水的神，所以这个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好，照他们所相信的，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看到他就是在他们所做的，就跟这个文化背景哈，我们了解这个文化背景呢，就有关系。那另外呢？另外这个保护寡妇无户的孤儿跟穷人呢，是古代近东的美德。那所以呢，他们相信的这个神明里面呢，也必须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神把以利亚差到这个撒勒华的西顿的撒勒华的时候呢，那个西顿的撒勒华，他特别提到西顿的撒勒华。西顿是什么地方？外邦人，是谁的家乡？就是亚哈的谁的？亚哈娶的那个耶洗别的家乡。耶洗别是西顿王厄巴利，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嘛。OK， 所以呢，那他是把西顿的敬拜、巴利的敬拜带到以色列当中，那神就派以利亚到巴顿到西顿去，到那个到西顿去，在那个地方呢，神让以利亚看到呢，照顾孤儿寡妇的不是巴利，是谁？是耶和华。而且呢，从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不是巴利，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其实哈，我们表面上看到十七章好像是一个亚哈要追杀以利亚，所以好像我们看到以利亚一直在跑，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退路哈。事实上不然，神在那边呢，在以利亚的身上呢，让他实际上看到耶和华跟巴利的不同。那耶和华才是真神，所以后来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在众人之前，他可以那么气势磅礴的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是因为他自己呢，先经过了这个训练，个人的训练。好，那这些都是这个文化背景。那我们知道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哈。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背景这里？
所以整个以利亚的那个他的，比如说他宣告说他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也不降雨，这个都跟这个文化背景有关系。
因为你看哈，你看整个列王记里面呢，这个 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哈，它记载的只是三个王，最主要是三个王，就是亚哈谢跟约兰，只是这三个王。好，那你知道他占了几章啊？因为呢，你看哈，这三个王呢，一共呢，有17章的篇幅，好，圣经有17章的篇幅来记载这33年，只有33年。那整个北国一共有207年呢，207年，那有19位王，好，19位王，好，那这个整个北国呢，是从列王记上12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15章，啊，那个河西亚的时候结束。那所以一共才有，我看有几章，12章，17，差不多只有27章左右，26章左右的，它有26章，26章、27章左右的篇幅，但是呢，他花了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这33年的事情，所以表示呢，整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是 focus 在这个对抗巴利的敬拜，因为在这到那个约兰王的时候，巴利就整个敬拜整个被从以色列当中铲除嘛，好，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那个巴利敬拜跟耶和华敬拜的。你是说你要不要也要回来回去？但是
我
们应用
想要回来回去。他的你用这样的词哈，圣经里面记载他是有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到实际的那个人的生活中就是不好，那就是我们看神的工作，我想跟如果不能也有可能。
我在想那个他们可以回来回去哈，那我常在想这个 reproduction 哈，就是重复发生一样的事情，不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要是我们是从第一个我们现在要求的应用只是重复发生的话，那么第一个就不需要解释了。OK， 就不需要，因为就不需要传道了，因为我们只要求重复发生就可以。第二个呢，世界也不会进步了。来，那你说他们以前你一定要重复发生，你一定要那个油在重复在长哈，油啊面啊。那神现在很多的奇迹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发生的，现在很多行业神用就是差不多是让你创业，让你各方面 very exciting 怎么样。
是说那个以利亚的那个
那你先
会变的方式啦，跟那个
你现在有飞机可以坐
的，对啊，
不是，我是说在用
email
处理哈，处理这些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你过去发生的事情，
讲很多笔法嘛，圣经里面的笔法，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谁选择今天不再重复这样的神迹，就是。
我是看到说以利亚这个就一个，但就约是非常神奇。到了后来，耶稣他又显现出来，然后到了启示录，他又口里吐火，又是子以复火。我不是说那个是以利亚，但是他就说，他就祷告一下，大家就心里想是，就在想说他可能就是那个。
你想耶稣有没有这样被提起来被放下来，有没有？没有嘛，也不需要说你一定每个人这样。
我是讲说以利亚是这样嘛，算是很特别的，这个比较早，可是到了新约，我说那个腓力啊，腓力先知，他福音的腓力，他也是有一个，
也是这样
子，
对，
好像被提起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就是。会看见那个意见，所以我是觉得相同的，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代背景，然后相同的那个笔法嘛，在基数啊，基数神人这样的一个动作，不是不平常的动作，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圣经。 好像看就是圣经还有这个新约旧约还有新约，就是好像这两个比较特别一点。
没有，没什么。对他的问题，有没有人可以给一些 contribution？
好像因为二十多年就非利那么一次，其他人就其他时候都没有。所以我想说，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说，不是一个常例吧？
对，他不是这样。
嗯。
看来不是常例嘛，特定的事件。
第七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
以西结是在意象中的，他不是实际。我觉得以西结他不是实际的人这样，他是在意象中有这样的那种看见。但是腓力他是真的被人被挤到空里去，看见那个埃及啊。
好像是我觉得保罗他是要走路坐船，他不想回去。
对
对，他是非利士说，因为那个埃及阿伯太监他坐在马车上，而且那个他女啊，谁能够去接近？可是神就是要他把那个非洲那边带回去。
所以你发现神每一个时代好像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他可以用他在回忆的时候。就要在把一提就提到要到沙漠的路上哈，要到要那个伊索比亚的路上，就让他去见那个太监。他使用戴德森的时候，就让他坐船，慢慢坐，坐了好几个月。
嗯，
啊。
现在有很多犹太人，他就说可能就是从示巴女王到这个埃及阿伯，这样把人带下去。
啊。所以当然我不晓得神以后要怎么在啊，这样子很奇妙，真是很奇妙。嗯，好。